正经广播剧，
这是奇妙真实的事，更是从天上来爱的信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圣经广播剧节目，很高兴又在这个节目当中与您见面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想过没有，如果是你带着忧伤失望的心情去探望你所爱的人的坟墓，而发现你要看的坟墓是空的，你会是喜还是忧，或是惊贺呢？如果这一个死了的人曾告诉你他会再活起来，你会相信吗？还是存疑？如果那人是你所爱的人，你应该会高兴他没有留在坟墓里。如果他说他要复活，而你相信他是神的儿子，那么他的复活是不会叫你惊讶的。耶稣的死对跟随他的人的信心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如果你只把耶稣当作一个人生命中的一个贵人，因为他你期待可以有较丰富成功的人生，面对耶稣的死，你大概只有绝望与放弃了。如果你把耶稣当一个圣人，希望借着他提升你的人生的道德品质的话，那么面对他的死，你也只有惋惜叹气了。如果你相信耶稣是神，成为人，他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那么面对他的死，你就知道一定有他的心意，而且他的死就会带来你出乎意料的大功效。如果世界是他造的，生命是他给的，他曾使人从死里复活，我们的主死而又复活，又有何叫我们不能相信的呢？我想，有的时候，神的儿女是不能接受他的死，而不是不能相信他的复活。但是若他不死，我们就没有永恒的生命。
女人们是最后离开十字架，也是最后离开基督坟墓的。他们来是要看一看还能够为他们敬爱的已死去的夫子做些什么。他们也亲眼看见了大石块安置在墓门口，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围在他们的主安息的地方，为他们所深爱的耶稣流泪哀伤。这些女人们静候着等安息日过去，现在也就是七日的第一日，一大清早他们就往坟墓去，带着宝贵的香料准备高抹救主的身体。
他真是个又温柔又慈祥的好人。
唉，他又是那么的爱大家，爱每一个人。
我记得他说过要爱你们的仇敌，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他做到了。每当我想起他被那些狠心的兵丁们钉上十字架，而他却说天父赦免他们吧，我就会流下眼泪。
耶稣基督的一生正像是他教导我们的一样，他的行为是完美的。我们的宗教领袖们怎么可以用这么残忍的手段来害一个像耶稣基督这样的人呢？耶稣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终于看到这些领袖残忍的另一面了。
我想他们也不是生来就这么坏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小心，有过就要改。如果我们有一个过错，哪怕是一个小小的过错而不改正，那么很快的我们就会犯下四个过错，接着就是八个，到最后我们会满身都是过错而不自知呢。哦，对了，我们女人家哪有力气去挪开坟墓前的那个大石头啊？
哎，你有没有看见那个？
是啊，一道亮光。地震！你感觉到了没有？
是地震的。
地震！
要不要回去啊？不过回去也没有用啊。可是我们还是得回去找人来帮我们搬石头呀。
可是我们都快到了，还是过去看一下吧。
好吧，也好，反正地也不动了。
抹大拉的玛利亚从另外一个方向前来，比其他几个女人先到了坟墓。
好亮的光啊！哎呀，地在动啊，我该怎么办呢？回去算了。不，我还是要到坟墓上去。石头从坟墓洞口被挪开了，耶稣基督在不在里面呢？我还是走近瞧瞧吧。啊，这坟墓是空的，是谁把它带走了？为什么？他们是不是认为耶稣基督不配葬在这里呢？我要赶快跑回去告诉彼得跟约翰，他们应当知道这件事的。
抹大拉的玛利亚跑去把空坟墓的事告诉门徒时，其他几个妇女也来到了坟墓。
哎，你看石头被挪开了。
坟墓是空的。刚才那道亮光是不是跟这儿有关系啊？
是谁把这个石头搬开的呢？哎，你看，坐在坟墓边上的是一个全身穿着白衣服的年轻人，我们快走吧。
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来看已经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
是的，
他不在这里，因为他照他说的已经复活了。来，看看安放主的地方。
我们能吗？
好吧。那儿有另外一个年轻人，坐在里边。
你们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而是复活了。记不记得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告诉过你们，他必须先被交到恶人的手上，钉上十字架，但却在第三天复活。
他的确是这么说过，我现在记起来了，我们的主耶稣复活了，他的确是复活了。
赶快回去告诉他的门徒，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他现在已经复活了，他已经复活了，
他复活了，
他复活了，
他复活了。
彼得，约翰，我有一个很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你们了。
不要慌，玛利亚，慢慢的说。
有人啊，把坟墓前的那个大石头给搬开了，他们把主的身体从坟墓里挪走了，不知道弄到哪里去了。
你是说主的遗影不见了？
是啊。
约翰，快，我们赶快到墓上去。
好。
但因为比彼得年轻，所以比他先跑到坟墓边，停下来之后就往里面看。
玛利亚说的没错，他的遗体不见了。
来，到坟墓里面瞧瞧。
好，
在这里就是包裹主耶稣遗体的细麻布，
那边还有主耶稣的裹头巾，也叠得整整齐齐的。彼得，我相信主耶稣现在是复活了。
这两位门徒回到了耶路撒冷。抹大拉的玛利亚因为不知道该往哪儿去，又回到空的墓地来。
我要留在这里，一定是有人把耶稣搬走了，他们一定是认为主耶稣不配葬在这个坟里。如果我能找到他的遗体，我就可以把它放在我兄弟拉撒路的空坟里了。
夫人，你为什么哭？
因为他们把我主的遗体搬走了，不知他们把它放在哪儿了。
玛利亚转过身来，在泪眼中见到一个男人，他以为他是园丁。这陌生人问道：
夫人，你为什么哭？你在找谁呀？
先生，如果是您把我主的遗体移走了，就请您告诉我，您把它放在哪里了？我会去把它。
玛利亚。
主啊。
不要拉住我，因我还没有升天去见我的父。你先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
在七日第一日的下午，近黄昏的时候，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个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13公里远。
今天在耶路撒冷发生了好多事啊。
不光是发生了好多事，这些事还都相当的不寻常呢。
我真想知道这些事情的真相，到底有几件是真的，是不是也有幻想成真的？
是啊，我们听了这么多的事情都糊涂了。
最主要的，我想弄清楚，究竟耶稣是不是弥赛亚？
以前呢，我相信他的确是弥赛亚，但是现在，我有点怀疑了。
哎，如果他不是弥赛亚，那么他到底是什么人呢？他是不是只是一位伟大的教师呢？或者他是一位先知呢？
哎，他的确是一位先知，这一点是不用怀疑的。他能够看穿一个人在想什么。他曾经告诉过人们，某些事将会发生，而果然不错，那些事真是发生了。让我们困惑的是，是不是他不仅是个先知，他还是基督，也就是弥赛亚吗？
但是弥赛亚又怎么会死了呢？弥赛亚不该是以色列的王吗？我们看到主耶稣死的吗？
另外还有一个大问题，主耶稣他还是一个死人吗？有几个人说他们今天亲眼看见他还活着的。
说是有人说，就算他们说见到他还活着，但是说这些话的人是什么人呢？多半都是妇女嘛。有的说啊，他们亲眼看到他还活着，而有几个说看见的是天使，天使告诉他们耶稣复活了。可是老兄啊，你是知道的，有时候啊， 女人们是容易激动的，有时候是不太可靠的。
我的思想也是混淆不清的，我不知道该怎么想，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回家去祷告、去思考、去研究的原因了。我认为啊，那样才是我去发掘真理的好方法。
哎，对我跟我妻子来说，主耶稣的死可以说是一大损失。可以说，主耶稣是我们最要好的朋友。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位像他这样仁慈、这样好的人。他实在是一位完全的人。像这样的一位好人，竟然死得这么惨，简直是死得比万恶不赦的罪犯还惨。我实在是想不开。
不多久，有一位陌生人遇上格留巴和他的同行人，还赶上来跟他们一起同行。
这位先生您好，
愿二位平安。
这两个人没有认出和他们同行的就是复活了的主耶稣，就是他们悲伤的谈到的那个人。有好一段时间，耶稣一句话都没有说，只静静地听着这两个赶路人的谈话。
你们一路上谈些什么悲伤的事啊？
你可能是在耶路撒冷做客的，要不然你怎么连这几天来发生的几件大事都不知道呢？
什么事啊？
是这样的，先生，我们是一位叫耶稣的人的信徒，前一段时间我们十分相信他是弥赛亚，也就是上帝的儿子。当然毫无疑问的，他是一位伟大的先知，在上帝跟群众面前说话行事都蛮有能力的。
可是祭司长跟我们的领袖却把他逮捕，将他处死，而且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我们本来希望来拯救以色列的就是他呀。
今天是这件事发生后第三天了。
我们当中啊，有几位妇女把他们今天大清早到耶稣坟墓去的时候所见到的事告诉我们，令我们太惊讶了。他们说主耶稣的遗体不在坟墓里，
而且他们还说天使曾向他们显现，告诉他们主耶稣还活着。后来我们有几个人亲自到墓地去查看，他们发现正如那些妇女们所说的一样，坟墓是空的，什么人也没见到啊。
他们把整个悲伤的故事向这位陌生人叙述了一遍。主耶稣被钉上十字架，而且钉在两个囚犯之间。他们把醋递给他，他的衣服让士兵们给分了，他被侮辱，他死了。死后他们还刺穿了他的肋旁，最后他被埋在一个花园里的新坟里。
无知的人呢、先知的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他们不是清楚预言弥赛亚进入他的荣耀国度以前必须这样受苦的吗？
耶稣也就是这位神秘的陌生人，于是开始把古代先知们的预言背给这两个路人听。他们都觉得惊奇，这位陌生人怎么会像耶稣一样了解圣经呢？
圣经上不是有这么一段关于救世主的预言吗？恶党环绕我，
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
哎，正是这样啊。
很久以前，大卫王就受圣灵感动，写下说，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抽签。
哎，我是看见兵士们在十字架的脚下为分到主耶稣的衣服而抽签。
700年前，先知以赛亚说过，人羞辱我，吐口水在我脸上，我并不掩面。
哎，我从来没想到这是指着救世主说的。
是的，以赛亚对这位救世主还预言了一些话。他说，他是为了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哦，这不就说明了一切吗？他不是为了他自己的罪而受害或死亡，而是为了我们的罪。哎，先生，请你继续说下去。
以赛亚还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羔羊在剪毛人的手下，他也是这样不开口。
这正是耶稣的作为，他没有发一句怨言。
先知还说，他与恶人同埋在一起，而且死的时候跟财主同葬。
一点也不错，他就是被钉死在两个强盗的中间，
而他葬在一个有钱人的新坟里。
听下面这一段圣经，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
是啊，门徒约翰告诉我，他亲眼见到耶稣被刺，并且还说他伤口上流出了血跟水，而我妻子为耶稣哭得很伤心，就像几年前我们的头胎男孩死的时候是一样的伤心呐。
当他们快要到以马忤斯村的时候，耶稣表示他还要继续前行。
时候不早了，天快黑了，还是跟我们一同住下吧。
由于这两个人坚持这位陌生人跟他们一同留下，耶稣也就接受了他们的邀请。简单的晚餐很快的就好了，耶稣被请到上座，然后他举起手来谢饭。这两个人给吓住了，这位陌生人伸出双手的动作跟他们的主以前的动作完全一样。他们再看一眼，
哎，看他手上有钉痕，
是
他就是主耶稣啊。
他复活了，
他真的复活了。
耶稣的人为耶稣的死而忧伤，跟耶稣的人听说耶稣复活而存疑心，怪不得耶稣说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我们要感谢主耶稣被人所钉，却仍然那么的爱我们。他接纳我们的无知、小性和软弱，就像他体贴那在以马忤斯那两个门徒一样，不厌其烦地向他们解释，并且开他们的眼睛，叫他们认识真理。新约圣经希伯来书4章15至16节说，因我们的大祭司 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做以下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要赞美你，你是那从死里复活的救主。你不仅战胜了死亡，你还将那复活的生命赐给了我们，让我们在你里面有永恒的盼望。是的，因你受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因你受的刑罚使我们得平安。你体恤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无知，我们要感谢你的爱，那甘愿为我们舍去生命的爱。主啊，我也求你帮助我，让我常怀一颗感恩的心，也帮助我来依靠你走那永生的道路。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亲爱的朋友，本节目的剧情演出是由美国华盛顿有声圣经机构提供，由美国佛州传道协会制作播出。不知道您听了本节目之后有没有什么感想，或者你想更进一步的认识耶稣基督，那么欢迎您来信与我谈谈。来信请寄台湾省高雄13-40号信箱，台湾省高雄，高是高低的高，雄是英雄的雄，台湾省高雄13-40号信箱。美国的联络信箱是
P.O. Box 1065 Hope SoundHOBE SOUND, Florida, FL 33475。
您写金金收，金是水晶的金，金金收，我会尽快的给您回信。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同时间节目中再会。